目是中药的盼望，经文是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和第七节。
我们一起念这一段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哈。好，同声来念。
已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赐世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
这麦克风好像有动，有吗？行，麦克风行吗？好，你各位看到啊，这个每年十二月庆祝救主降生，我都特别的欢喜啊。这个美国三个大的节期跟基督教都有关系。那上个月是感恩节啊，我们全国都有过感恩。那跟着十二月呢，就是圣诞节啊。那各位，你看这个这两个节期，感恩节和圣诞节哪一个大？你们说？说圣诞节大的举手看看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说感恩节大的举手看看。好，这个没有疑问的，这个圣诞节是更大啊。这个虽然刚才徐熙弟兄讲，我们不确定耶稣是在十二月诞生。那我想也是神的谦卑，他不让我们知道他的生日，那但是神的降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，呀，这个历史上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大。那为什么惊天动地呢？因为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真神啊，创造银河系的神。我们所看到的万物的那位神呢、他来到人间做人。你想历史上还有比这个更大的事吗？那你想还有一个人降生比耶稣更大吗？没有可能啊。所以说是惊天动地啊，这个那而且呢，这个是跟每个人有重大的关系。那很多要人的降生跟你我不见得有关系啊，比方说华盛顿啊，当然我们来到美国也谢谢他给我们带来美国的这个独立自由啊，但到底影响不是那么深啊。但耶稣的降生呢、跟每一个人都有重大的关系，是为你而生，为我而生啊。那如果我们更深的明白啊这个耶稣降生的意义，你会跳起来哈，你会欢喜得不得了哈，因为他是为你而生。这跟每一个人哈，包括我们这中如果有慕道的朋友哈，我要让你知道，耶稣的降生是跟你有关系啊，跟我有关系。那因为我信主耶稣59年啊，我16岁就信了，那到今天呢，59年，我觉得我年少的时候做的最智慧的一个决定啊，就是信了耶稣。那信耶稣以后就决定啊。一生跟随他哈，所以这50年根本上是很认真追求的，相当追求的，是平均起来每天一半时间恐怕都是来读圣经啊，追求神的事。好，那这50年下，耶稣使我的人生非常丰富。那今年已经75岁哈，这个我觉得我人生非常 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有荣耀，非常的有盼望。那所以因为得到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呢，那我就希望因为朋友哈，信徒哈，多得到这个伟大的救恩哈，得到这个跟我一样得到最高的荣耀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神是一位给人有希望的神啊。那我们刚才以赛亚书只读了一段啊，前面的几句话现在也可以读哈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次。好，一起念这一节哈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忧患。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北国叙利亚、亚述、巴比伦侵略、打败、俘虏啊，所以这个国家呢是受过痛苦的。你读这个圣经历史都知道啊，最北的叙利亚啊曾经打败他们，跟着亚述把那个北国的以色列俘虏了以色列了，跟着巴比伦又的侵略啊，占领耶路撒冷，使他们从亡国奴迁到巴比伦去。那所以一个亡国奴被打败的国家一定受很多的痛苦很多痛苦。那这个西布伦拿弗他利地呢，就是现在的加利利，就是现在的加利利，是耶稣长大的地方。那所以他们被藐视过哈，打败的国家一定被藐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个国家呢住在死荫之地啊，一起念第二节，他们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，在死荫之地的人啊，看见了大光。所以巴比伦进来杀了很多很多犹太人，这个那可是更惨的，当然是二次世界大战，希特勒啊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啊，那他们这个整个国家是住在死荫之地。到处被人迫害，到处受苦，那所以这样一个国家，是很痛苦的，在黑暗中是没有光明、没有前途的啊，变成欺压，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到啊，不止以色列人受苦啊，列国的人也受痛苦啊。什么痛苦呢？你看这个世界有战争啊。有一次世界大战、二次世界大战，那我们中国人打二次世界受日本人侵略啊，也是受很深的苦啊，卢沟桥事变啊，这个南京大屠杀啊，都是很凄惨啊，所以跟日本打战也是很痛苦。那然后呢，国共相争啊，也是打得整个国家很乱啊，也受很多的痛苦啊，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，也很多人受很多的痛苦啊，所以世界是很乱的啊，在打仗，有天灾啊，各种天灾，最近菲律宾风灾啊，死了也几千人，中国的地震啊，这个也是死很多人，是吧？在四川地震，所以我们人在天灾中也受很多苦。那有的被欺压的啊，这个有的劳苦啊，来到美国的人以为是来到这个一个享乐的国家，哪知道来到这个国家里，我们是少数民族啊，那所以做的工都是很苦的工啊，特别早期的哈，都是做餐馆的工作啊，所以跟是来。像做牛做马一样哈，所以很劳苦的啊，每个人都有重担。现在是科技很高明的，但是还是读书的人重担还是很大的。你要拿一个学位，你看读书多辛苦啊！我常常看到学生们呀，读得很辛苦的啊。好，还有忧虑，还有疾病， 啊。那你们看，世界的人今天也是活在黑暗死因之下。那黑暗，首先我讲的是道德的黑暗，道德黑暗啊，这个道德沉沦，这个这么文明的美国也是十分黑暗啊。这个所以现在这个同性恋啊，这种的做啊，这种的行为哈、啊，这证明整个国家都在黑暗当中啊，黑暗无光啊，对错都不会分啊，这个违背天理的事情也在做，为什么？道德上黑暗啊，沉沦。那死因之下呢？那每个国家都一样，你都有很多医院，都有殡仪馆啊。我们亲戚当中很多人生病啊，也都有人有癌症，所以不可逃避的，一定每个人都碰到这种死亡的阴影之下啊。所以在死因之下，那像我们做牧师传道人啊，经常都给人组织丧礼啊。那组织丧礼的时候，哎呀，你看见这个啊，是很悲哀哈。所以人类活在死因之下啊。好，那在这种情况，神给人有希望啊。好，那我们一起读这两段啊，很好的经文啊，一起念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因之地的人有光照耀。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乳的那样的快乐。他们所受的重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了。好，你看这段经文啊，当耶稣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是在加利利，那门徒马太就引以赛亚书这段，在黑暗中的人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下的人有光照着他们。这个大光是从加利利照出来的。那兄弟生平有机会去过加利利啊，那我也鼓励你们去圣地一次啊，去圣地一次。去过圣地一次的人举手看看。哦，不错，有一个，再一个。啊，你们开始要存钱哈、啊，存钱到圣地，啊，这值得去的，值得去的，完全不一样。你在圣地走过一趟，哎呀，耶稣降生的伯利恒，他生长的拿撒勒，然后他工作的加利利海，啊，你都看见。那奇妙的地方就是2000年前，耶稣在那里工作。他的门生记载说有大光从那里照出来，哇，这是个大光，这个都直到今天。那如果没有耶稣来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是没有光的，没有光的。第一个，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啊，不知道生命的意义。那第二个就是道德的沉沦，不知道什么是光明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善的，什么恶的，也分不出来啊。那更不知道生命的光啊。那感谢神，因为耶稣的降生，因为他的传道，有大光从加利利照出来。那相对各国都出了一些名人啊，或者说教师。那我们中国可以夸口的孔夫子啊，他有一些道德的光啊，透过他传给中国人，所以我们对孔子尊重啊，至少他把一点道德的光，透过他知道什么是天理，什么是正确。OK， 呀、yeah ，啊，但是孔夫子的光比起耶稣的光，那没得比啊，没得比。这是个小光，耶稣是个大光啊。因为孔夫子没有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，生不知死啊，焉知死？人家问他死后怎么样？那生都不知道，怎么知道死呢？啊，那可见是对宇宙、对人生是没有答案的啊。那不但中国没有，各国也没有啊。那些哲学家也好，到处啊，宇宙人生什么意义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人为什么在地上？啊，生命的意义在哪里？全部没有答案。 是在黑暗中，黑暗中的啊。感谢主，这个大光从加利利照出来，感谢主，照到啊全世界，照到美国，照到我心中，照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心中，以致今天你生活在世上有光了，不然一点光，大光，大光啊！那这个就是耶稣给人有希望啊！以色列出了一位啊，一位救主，死荫之地啊，大家都在死亡阴影下生活，如果不冲过死亡，人生也没有光。面对大家都是死路一条嘛。前面就是坟墓嘛，那还有什么盼望？那如果耶稣不是从死里复活啊，我们也没有光，没有盼望。但是感谢神啊，耶稣基督冲破了死亡，从死里复活啊，是第一个啊，信他的人都会从死里复活。那是这个是光哈、啊。那神给以色列呢？你看后来巴比伦亡国以后。神应许他们七十年满回国，七十年透过古列王，以色列都回来了，回来以后又重建家园啊，人民又多起来，加增他们喜乐，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啊。这国家亡过很多次啊，那么那我们讲过二次世界上把他们打得那么惨，1948年又复国啊，这个国家复国，复国以后回家又种植啊，这个各样的啊丰收，那使这个国民收割喜乐，所以这个国家尝到神重建他们，所负的重恶呢，欺压他们的棍都折断，巴比伦被折断，波斯被折断，这个罗马被折断，德国被折断，所以欺压的人这个棍啊，那些恶权一个个神都给他折断。因为这么一个小国家亡不了，亡不了，大国都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神的选民啊，这个国家跟神之间有立约啊。好，那么那更大的实现，这个应许是耶稣的降生啊。我们一起看啊，刚才已经读过，更大的应许。神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因为这个神老早预言到一个救主要生在大卫的家，因为神跟大卫立过约，你的国直到永远，你的宝座没有穷尽。哇，大卫看到神跟他立了这个约之后啊，伏在地里敬拜，他说这世间岂有这么大的事情吗？在我的国会直到永远吗？那神是不说谎，地上的王朝，这个兴起来，那个亡下去，啊，那英国王朝到现在还在400年啊，也不知道不可以有多久，啊，那个这个北韩的王朝啊，这 Kim 这个王朝啊，三代，第三代现在，哇，这个家厉害，把他舅舅杀掉，这个刚刚公布出来，这个恶权势可以多久也不知道，这个恶人。恶人神一定会折断他的，一定会折断他，凡是横行霸道的没有一个神不把他折断的啊。那神的应许以色列国啊，要直到永远，你的国兄没有穷尽。那所以整个以色列家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弥赛亚要降生，整个以色列国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君王要出现。果然应验了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必有童女怀孕生殖，我们称他的名字以马内利。哎，那我要强调啊，这个我们当然是以色列的荣耀啊，是我们的嘛。但这个我们不止他们啊，也指的世界各地啊，世上列国啊，世上万民啊。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有天使报信说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。是关乎万民的，万民的，是关乎中华民族的。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中国同胞的。所以今年是圣诞，我希望能够把这个信息传出去，大家很清楚知道哈，耶稣的降生是为着中国人。 以色列的神是中国的神，因为罗马书说，难道神只是以色列的神吗？不也是列国的神吗？是的，答案是是的，神是列国的神。那因此呢，神是中国人的神，我们有位上帝是中国人的上帝啊。那所以应该欢呼喜乐哈。那如果我们中国人有这个亮光的话，我们的领袖有这个亮光的话，今天应该大大庆祝啊，要庆祝，不是庆贺国庆，这个国庆是10月1号，对不对？中国大陆啊。那这个中国也庆祝啊，这个美国也国庆啊，7月4号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些都算不得什么。如果中国知道有一位救主为中国人的降生，应该全中国欢喜快乐，庆祝救主降生啊，庆祝救主降生。那可惜我们的领袖没有这个眼光，他们不庆祝。当然以前还庆祝这个蒋中山啊，这个啊孙中山的诞辰啊，对，那这个都是小事情。那如果知道耶稣的诞生跟中国人有关系，为中国人而生，整个中国欢喜，整个北京欢喜，整个上海要欢喜，整个新疆要欢喜，因为有救主为我们而生，一句都没有错。耶稣为中国人降生，因此中国人不喜乐不庆祝，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亮光，我们看不见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事实上上帝是为我们给了一个救主，所以耶稣是中国人的救主。那我今天还讲的更切身一点啊，是为我们的生，就是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位朋友，是为你而生。那几年前我读圣经读到这个亮光的时候，我跳起来欢喜得不得了，耶稣是为我而生，宇宙的君王，伟大的真神为我而生。哎呀，我是出生农村的，我爸爸是个农夫的，这个所以老实说是个平民哈，是这个平民啊，是很普通的人。那各位你也会想到，在这个世界啊，常常有钱人，要比较穷的人，有的有教育，有的没有教育啊，有的是男，有的是女啊，也是不是有些不平等啊？是不是有些不平等呢？那我告诉你，当你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，为你要降生的时候，什么平等都没有，都没有，因为神给你无限的丰富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只要你认识他是谁，只要你认识他是谁，所以我一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，哎呀，我欢喜得不得了。生长在农村没有关系，啊，世界的东西，因为有一位无价之宝，耶稣为我而生。那今天早上啊，我希望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哈，你今年的圣诞节有一个新的亮光啊，你看见耶稣为我而生，为我而生，这个我们是指着你啊，指着我啊，那。所以呢，你要欢喜，要庆祝，要快乐哈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哈，这个婴孩不是普通婴孩啊，不是普通婴孩。好，一起念：大哉进间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，就是神在各显显现。好，这个婴孩，伯利恒的婴孩，比世上任何名人更伟大。那这句话是谁讲的呢？是保罗讲的。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他研究整本旧约啊，精通的。他起初是迫害耶稣的，他说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弥赛亚的啊？他是迫害他，哎，只等到耶稣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他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哎，他倒在地上，他怎么可能呢？他问你是谁？我是你逼迫的耶稣。哇，他更加啊，不可能这么死在十字架的耶稣怎么是荣光的主呢？叫他四面，他逃不了。好，之后他有3年到阿拉伯旷野，重新的 读圣经，后来又去传道，回到他本乡又十年大暑，那经过追求又去传道啊，到晚年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已经是100%确定历史上的耶稣是大灾敬天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没有一个人只要你肯研究的不承认。那你读圣经读到耶稣十二门徒约翰讲到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那道成了肉身，那所以门徒很清楚见证耶稣是谁。那兄弟研究耶稣几十年哈，我可以站在这里做见证，历史上的耶稣不是普通人，是在那位伟大创造天地的神来到人间。那如果各位你花一点时间哈，你自己也会有这个结论，你一定有这个结论。那如果没有这个结论的人，我可以跟他挑战，他一定没有花时间去研究历史，去研究真理，去研究哲学，去研究神学。那任何人好好研究，他的结论就是伟大的真神在人间出现。所以啊，值得我们庆祝欢喜啊。那我再讲一句啊，发现金矿和发现耶稣哪一样大啊？凡是相信发现耶稣比发现金矿更大的举手看看。好，好啊，很好，不错啊，啊，有一半举手啊，有一半举手。那加州吸引很多华人来是发现金矿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金子已经挖完了，没有多少金子。但如果你发现耶稣基督啊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什么？找到弥赛亚，找到那个君王啊。那这个早期门徒他们见证，所以希望你发现耶稣是谁啊，那你的人生会改变。好，那我们看下面啊，他的名字说明他的丰富啊。第一个是奇妙，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你看这个婴孩有五个名字，第一个叫奇妙。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你经历过奇妙的爱与恩典，我想我们都尝过人间的爱，父母的爱，配偶的爱，但是不能跟耶稣的爱比。奇妙的爱，甘甜的爱，深厚的爱，不改变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奇妙的爱和恩典，那这个我们岂不都尝过吗？岂不都尝过吗？在他耶稣身上有奇妙的爱，他是一个啊，他是个以色列人，我是个中国人，怎么尝到这个爱呢？因为他的圣灵复活之后赐下圣灵，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，以致我们尝到一个爱是神的爱。那如果说我没有尝到，我就撒谎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这中弟兄姊妹都尝过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爱奇妙，这个爱甘甜，这个爱不改变，这个爱是真的啊，跟人间的爱不一样，但是细水长流的，还奇妙的恩典，奇妙的爱啊！你看你有尝过吗？有这个，你的爱比生命更好，这个爱甘甜，是神的爱，最甜的爱啊，奇妙的爱，奇妙的教训啊，这个教训比那我以前读四书五经啊读孔夫子的书啊，哎呀，这个没得比啊。耶稣的教训啊是那么的真啊，登山宝训告诉我们这个8个蒙福的秘诀，是吧？你们谦虚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看你只要谦虚，你就发现蒙福了，天国是你的。骄傲的人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是吧？然后耶稣说的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你看这个教训呢， 那世界都是厉害啊、强啊、争啊、夺啊，凡是争啊、夺啊、强的人，动刀的死在刀下。那是讲的名言呢、啊，凡是动刀的，一个个死在刀下。谦卑、温柔，就是承受地土啊。亚伯拉罕跟罗德彼此相争，啊，亚伯拉罕就让他，罗德你要这个地方，你拿去，你拿去。他不争，哎，罗德拿去以后，神说，向东西南北观看，这个全地都赐给你。这是耶稣的教训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们要承受地土。这是真理名言哈，啊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称为神的儿女，哎，是吧？那一样教训我们，这个八福就够你一生遵守了，呀，够你遵守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每一句话都是真理，都是名言，他的教训奇妙。如果没有耶稣的教训，我今天就不知道生命的光在哪里，正路在哪里，对和错在哪里。有耶稣的教训清清楚楚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你看这个奇妙的教训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不想做个愚蠢的人嘛，对吧？我们都想行在公义的路上。那公义的路在哪里？你看耶稣的教训，奇妙的教训啊，奇妙的亮光，我已经讲过了，奇妙的品格。这个教训的人很多啊，那榜样不多啊。如果讲谦卑，你看这个有个榜样，耶稣是谦卑，是吧？如果讲圣洁，他是个榜样。讲真理，他是榜样。你们中间有人查出我有什么罪没有？没有一个人查出来，敌人也查不出来。榜样，伟大的品格，伟大的品格，那所以不但他自己有品格啊，他所栽培出来的门徒啊，那起初都不行了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跟你我一样的啊，很多坏习惯啊，很多坏习惯，哎，慢慢都变成圣彼得、圣雅各啊、圣约翰、圣保罗啊，为什么？跟过耶稣，所以奇妙。奇妙的，还有奇妙的神迹，奇妙的拯救。那耶稣在世行很多神迹啊，我们有没有看到神迹呢？我上个月感恩节，我回到帕拉奥托去，他们邀请我回去讲一遍信息。为什么邀请我呢？因为40年前。我在 Sacramento 啊做牧师的时候，斯坦福大学就发出个呼声，哎，我们斯坦福大学很多留学生，请你来帮我们带领查经班啊，这样。那当时我，哎，我说好啊，这个也不是很远，开车2个钟头，那我就当作我宣教，所以每个礼拜五啊，我就去到斯坦福大学。那我自己的教会查经班呢，我就从 David 请个弟兄，哎，请你来帮我带我的查经班，因为现在有使命要到斯坦福大学带他们查经啊，我就去了。1973年，哎，但每次去的时候啊，觉得很荣耀，很喜乐，哎，我在这2个钟头值得去啊，每次圣灵觉得我很光荣，去传扬福音去，那我觉得值得去。每次回到家里呢，都快12点了，因为来回4、5个钟头，又带完查经。那4个礼拜过去了，那他们说，我们不但这个学生需要带领，希望你帮我们在帕拉奥托成立一个中国教会啊。40年前还没有中国教会，我说好啊，也帮你们成立一个中国教会。那后来我就一个月去一次，啊，帮他们讲到2年之后。我就太忙了，我就没有去了。那慢慢啊，又隔了很久，所以跟他们联络就不多了。哎，忽然间来个电话说，哎，请你今年感恩节 到我们的 教会来啊，因为你是我们的 founder 之一。哦，我说这个，我说应该去啊。结果我一去啊，那一天晚上啊是个宴会啊，宴会。哎，我一看，哇，现在已经坐了600人了，600人的教会。所以我当晚就说，哇，我说我亲眼看到神迹了啊！我当年是流泪撒种，我所看到的就是十几个学生，竟然神叫他发芽生长，变成个600人的教会。哇！我说这个就是，这个我眼前的神迹。我说这个神做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好好做主的工，一样今天你会看到神迹的，神迹，奇妙的拯救啊。好，那么耶稣是我们的测试，智慧的指示和引导。我们人生都有很多重大的决定，很多事不知道应该怎么走怎么做。但我可以见证哈，每次我不知道的时候就去祷告，哎，主就给我一个意见要这样做啊，主给我一个意见要这样做，这样的经验几百次啊，小的是家事，大的是跟人相处啊，其他是处理教会。哎，耶稣是我的测试。那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人生都会碰到困难嘛，都碰到很难解决的问题，怎么解决？哎，去祷告耶稣，他圣灵会给你一个指示，一个亮光，呀，这样做就对了。测试，那最好的测试哈，全能的神，全能神给我们内在的能力来生活、工作、承担责任。没有错，耶稣是创造宇宙太阳的神，能力广大啊，他的能力的源头。但我们怎么经验呢？今天我们经验就是这样，他给我们有内在的生活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生活，让我们能够做家事，让我们能够搬家，让我们能够养育儿女，让我们能够承担公司的责任、教会的责任，哎，全能的神啊！因为很多次啊，我都吃不消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工作太多了，做不完了啊，做不完了，那好像整个人要垮下去。那我就想到神的话，说我是全能的神啊，全能的神。那特别2年前，哇，我自己搬家，又替我女儿搬家。那教会的事又众多，哇！我说这怎么应付啊？应付不了。哎，我听到神是，我说全能的神主啊，你帮我嘛，你帮我把这个家搬好嘛，把该处理的事处理好嘛。哎，经历到全能的神，果然一件件处理好了，样样都办得妥当。那今天我做的事工，比我当年牧会还更重。我做基督使者的校园事工啊，有70个同工啊的责任在我肩头上。这个电话打电话给我，那个打电话给我，所以很多时候是应付不来了啊。哎，我想到神是全能的神，全能的神，以致我有信心要做这个圣工。所以各位要经历这个神是全能的神啊，永在的父，是永远的生命，赐给我们什么呢？永远的生命啊，这是世界没有人能给你的。为什么说我们很富有呢？因为最有钱的美国人 Bill Gates， 他里面没有永远的生命，因此他不能是一个真正富有的人。他离世的那一天是空手而去啊，跟这个Job Steep 是一样的。 Job Steep 中文翻的什么啊？乔博士是吧？啊，乔博士这么富有，50亿美金，他死的那一天说：“这些对我毫无意义，毫无意义。” 我的死亡面前赤身露体。所以朋友弟兄姐妹，假如没有永远的生命，每一个人都是贫穷的，死的那一天空手而去。亚历山大也是空手而去，两手空空，给那个世人看，我亚历山大打了整个天下，走的时候空手而去。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富有呢？每一个新耶稣里面有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丰富的生命，爱的生命，喜乐的生命啊，还有永远的产业。这几天我特别思想我们的产业，我们的产业，哎呀，我欢喜的不得了，因为神要把将来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赐给我们做产业。如果弟兄姊妹不知道什么叫产业哈，有多少是美国的公民举手看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好，谢谢。你们有没有享受全美国？有没有？你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吗？这个国家是谁的？啊？这个国家是你们的。你有没有去享受这个国家？啊，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大峡谷？去过的人举手看看。好，感谢主。我鼓励你们去大峡谷，鼓励你们去到有三门底啊，这个国家是给我们享受的，是我们的产业。所以你做公民的那一天，你要学会做公民。感谢主，这个整个美国是我的，不是是你的，你有份去享受，是吧？但你不享受的时候，等于不是你的，等于不是你的。加州这么丰富啊，这个很多人都要搬到加州来。你住在加州也不会享受加州的风景，也不是上山滑雪，你就没有享受到加州啊！我鼓励各位啊，你好好去享受加州，有山有水有海。你说这个是作为美国公民的产业，我今天就享受一下。好，将来的产业比现在的美国好一万倍。因为到那一天，花不凋残，水不枯干，没有肮脏的东西，全部美丽，全部改变，将来是新天新地，这个地球还在，只是更新就是，是我们将来承受的产业。那如果你有这个看见，哇，感谢主啊，这永在的父神给我们啊。好，那个和平的君哈。你让耶稣在你里面做君王的时候啊，你就是个和平的人，你跟任何人都能够和平相处啊。让耶稣在你心中做王，你跟任何人都和平相处啊。我很感谢神，现在我在世上没有一个敌人，没有一个敌人，感谢神带着何等的平安，因为耶稣在我里面做主啊。那如果你想过得愉快哈，从今天开始，在你心中没有敌人。好了，时间不够。啊，他一起念这段。他的政权平安一家
庭。他是
在世界王，在世界王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大卫国。以公平公义的国度坚定我们从今直到到啊！你看古今中外信耶稣的人成千上万几亿万，一代又一代几亿万，加起来超过中国的人口，加起来超过全世界的现在的人口，几千年多少人信耶稣，都从心里尊他为王。你想两千年前以赛亚已经写这种话，2600年前写的以赛亚书，以色列国是个小国家，有多少人民呢？他的政权被加增无穷，他的国要坚定。你看这2600年，整个世界基督教广传出去，成为最大的一个宗教啊。你看应验圣经啊， 必加增无穷。而且地上邦国一定会倒的，一定会倒的。这个国永远不倒，永远坚定。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使国坚定稳固。因为神已经跟大卫立了约，你的国要永远坚定。所以这个给我们有盼望，有盼望。好，那个我一起念着讲。万军之耶和华的旨意必成就。今天圣灵在全世界工作，这个圣灵曾经烧在耶稣的心中，他赶出圣殿里卖牛羊鸽子的人，因为圣经说你的热火啊，在我里面，神的热心在耶稣里面，你看他多么热心的工作。那这个热火在五旬节烧在门徒的里面，以致门徒不得不出去宣教。十年前我牧会牧了很多年，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基督使者办的宣道大会，在费城。哎，我看到宣教是从四面八方来，很多牧师也来。哎，大家都为一件事情，为了传扬耶稣的福音。那更大的是圣灵做工。哎，那一次我又惊艳到什么叫五旬节的热火。这个热心烧在我里面，一直烧到今天。这个为什么宣教士要到普天下去？他们不能不去的，因为圣灵的火烧在他们里面，一定要向未得之民去宣教。这些兄弟也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不退休？不能退休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，这个圣灵的火烧在我里面，要向中国同胞去宣教。那现在23万的中国学生来到美国啊，那是我们的责任，要向他宣教。那明年这个2月是吧？远志明啊，牧师要在我们这边来布道啊，希望大家多被神的热心感动哈，使你抓住这个机会啊，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。好，我们再看，我们还有啊将来的希望，一起念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，有呼叫的声音，有天使长的声音，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也有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同在。那这是我们将来的盼望。现在世界的人庆祝耶稣第一次的降临，那更大的是第二次的降临，主必从天降临。两个礼拜前我到 Sacramento 那个教会，我在那里牧会牧了13年，而他们现在也请我每半年回去一次。那我又回去了，我一看下去，哎呀，我的老朋友都不见了。因为1968年去那里，我那个时候才30岁，还在那里向那些老华侨传福音啊，建立教会。所以45年了，我很多老朋友都不见了。为什么？都到主那里去了，都到主那里看下去，一半都不见了。哎，那我告诉他们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荣耀的盼望。这一班的人不久的将来，耶稣要带他来啊，主要从天降临。我的爸爸妈妈也在Sacramento过世，感谢神，他们走之前都信了耶稣。我说，朋友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荣耀的盼望，主耶稣从天降临啊，这个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。所以我们今天这活在世上是蛮有盼望的人。我75岁啊，照理应该很怕死，对不对？但我是在啊，希望主让我活更久，但老是从心里来说，没有惧怕。我知道我到哪里去，对不对？那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好，那我们什么态度呢？啊，好，我们一起看。啊， 一起念这节。
凡接待他的，就信他名的人，他就是他们传的就是
好。所以这么伟大的礼物，朋友，我今天的信息希望你接受。有一件礼物你收到了没有啊？是为你预备的，是上帝为你预备的，别人不能收的啊。所以你打开心门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要接到我心中来，这个礼物是给我的。我告诉你，你接受耶稣成为你救主的那一天，你是最富有的一个人，你今天就做神的儿女啊，你就做神的儿女。然后呢，我们信已经信的人呢，啊，一起看，好，我们也传福音了，来，未曾听见的怎能信上？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？如果没有奉差遣，怎么传道？如经上的报佳音传喜讯，他们的脚上何地脚？好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啊！我们得了这么大的礼物，白白得来的，要白白舍去，白白舍去。然后呢？好，我们再看，我们迎接主的再来啊！一起念。
但我们知道主的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，要有这个凡向他有这主，就洁净自己，向他洁净。
所以我们是等候主的降临，而且现在预备自己过圣洁的生活。好，那今年圣诞季节，希望我们的欢喜庆祝啊！而且呢，表明神极深极伟大的爱，他给了我们最大的礼物啊！那朋友，希望你接受这个礼物，信徒花时间更认识他，享受他的丰富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。感谢赞美你爱我们世人是那样的深，主啊，你没有把最好的不给我们，你愿意把你的永远的生命，你的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。希望今天早上朋友们弟兄姐妹都珍惜，多接受你的礼物到心中，而且更花时间去认识你，享受你的丰富。祝福我们的教会，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